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男人真命苦小贝。
我是蒙哥，怎么样？你现在决定要面对自己的命苦，是不是？
对呀、啊，这个现代的人呢、啊，说实在会讲到命苦、这个我觉得男人是比女人命苦的多多啊，
真的啊，
对不对？当然是啊，对不对？因为你说我们看一些古装的片子，以前命苦的人就是那个女人，
是是是，
要么是这个嫁到人家家里去被婆婆苦待啊，不然就是养女在家里本来就被自己的家人就对她不好、或者是嫁了一个先生在外面吃喝嫖赌，回家还要打她。以前看到的内容都是女人很可怜，但是现代人。老实说，现代人就是男人真命苦。现在的工作竞争力又比以前多，一份薪水又养不起一个家，可能你的太太还要出去工作，结果这个时候回到家里来，你男人要做的家事居然比女人还要多。因为大家是个不晓得哪一个啊脑筋有问题的家伙提出了一个什么新好男人这种观念。好、这一个好的男人在外面要好工作，回家要能够带小孩，能够洗衣服，就是这样，就是才是爱太太。不要是哪一个家伙，这个人他一定是离婚八次以上，他觉得说呢这样的观念推广之后大家离婚会比较快，所以呢他就是恶意的推广这个观念，结果呢居然大家就这样把他接受下来了啊。所以现在的新好男人真的其实心里都在滴血 但是呢没有办法，为了维持一个新好男人的表象啊，所以大家也都是这样工作，对不对？
是是，
我看到很多不回家，他们家是孩子是没有饭吃的。
对啊，
因为这个太太她去多念了一个博士，一个博士还不够，还要念两个还是念三个。这太太本来就不安于这个厨房的事情，这个先生虽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还是得要煮上那个热腾腾的饭菜。
是是是 是
完了之后还要照顾孩子的功课，因为孩子的功课呢母亲回家之后呢还要复习他自己的东西，所以孩子的课业也要这个爸爸来督导。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爸爸本来想要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太太啊跟着他讲说，你好像最近很久都没有把我搂在你怀。
你太太要是真的这么累，她才不要你碰她了。
男人真的非常的命苦啊。
小贝你放心，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定把你办妥。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一定把它原版送给你太太。
我是讲别人，我不是讲我，对不对？
你看看，就是要诚实，不要怕啊！
我就是很诚实，这亲眼看到很多哈、别人的太太常常都这样很高兴，这样笑眯眯。一问之下，他的先生原来就是在家都在做这些事情，哎呦，当场觉得非常的震撼啊！
是啊是啊，你看他们之后觉得自己更命苦，
看自己还觉得自己蛮好命，就是这样。
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自觉命苦，在神的面前要诚实，可是，在神的面前诚实并不表示没有盼望，你把你的苦情你的欢乐通通带到神的面前来，就算你做不到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你自己的喜乐自己的哀愁是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如圣经所说的叹息劳苦，跟天上的事情比起来，我们在世界上当然是自觉所谓的命苦啊，这中文一翻呢就让你觉得好像是有点在抱怨的意思，实际上真的不是。那我们上次说了，你如果可以把这个盼望和你的苦情分开来，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
这中国的这个属灵神学，中医属灵神学或者说革命神学的办法，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苦呢，你是注重内修啊，基本上把自己里面的观念改改，我不苦我不苦，我充满了喜乐，我没再生病，我继续唱歌做见证，其实自己对死亡还有恐惧通通盖起来没关系，不要讲，这是中国基督徒的一个老习惯啊。那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看看怎么办，阿哥米怎么办呢？
他就看着办嘛，反正总这个神总会派遣人来救他嘛，对不对？
你读过路德记没有啊？
读过啊。
神哪里有派遣人来救他？
有啊，就派遣他那个可爱的媳妇、
可爱的媳妇跟着他走啊，那哪里是跟着可爱的媳妇走、
但那个时候可爱的媳妇还没有真正被圣灵感动，对不对？他是后来才慢慢被感动才改变的。
好了，小贝，这个拿俄米当时他面对自己的苦情呢、他只用了两个字儿，他就呢引发后来一连串的故事。他绝对不是留在那个苦情里面开始求神改变自己的心态，让我继续在摩押地这个地方呢好好的做寡妇，不是不是，他用哪两个字呢？就是移民嘛。
我又要讲移民、
这不是，我又要讲移民，这是圣经讲的嘛、
好了，他移民怎么样？
他听说老家伯利恒呢，耶和华又照顾那个地方，他就走了，对不对？
他就走了。
尤其对路德来讲，那真是移民，他等于是移民到外国去。那拿俄米是回到本国去，他们到底是到了外国还是到了本国呢？这个就很难说了。那我们先看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这个一群的百姓自绝命苦，
他们还是在这边忍受下去啊。
哎，后来神替他们想的办法也是移民呢、
啊。啊，对啊，也是把他们带出来哦。
为什么说他们是移民？尽管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可是我们要晓得那个地方还都是别人的地方哎，他们等于是要去开荒一样啊，还要征战，还要打进去的，神就直接带他们换了一个环境。
改变环境也可以同时来淬炼一个人就对了。
对，先不要把大话讲得这么清楚，对他们来讲这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并没有什么高瞻远瞩的事情啊。出埃及记真的是像小贝讲了，过了好久好久好久，哎，从他们中间回来了一个人叫做摩西，就把他们带出来了。
嗯，对啊，
带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往前走，最后最后他们那一世代的人呢，基本上死在旷野，他们下一个世代就真的进了迦南地。进了迦南地还要打仗你说这个自觉命苦啊，命苦不苦呢？实际上我们一生都在这个命苦里边啊，如果要说命苦的话，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不要怕这个我想小贝这个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感想，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神国之外呢，地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观念把我们套得牢牢的。
我为什么我会有特别的感想？
因为小贝呢是一个国际人，你问小贝他到底是中国人呢，是美国人，是台湾人呢，是天国人呢？
小贝根本就是一个国际孤儿啊。
哦，国际孤儿。
我已经讲我国际孤儿还差不多啊。
你这个国际孤儿就是自觉命苦的国际人，对不对？
是吗？我觉得国际孤儿就是到处找认人，找妈妈这样子。
因为中国人还有一些的观念啊，古时候儒家的这个父母在不远游，或者你搬到别的地方呢，你又觉得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啊，又觉得好像很命苦。
哎呦，这个蒙哥怎么会这是讲这么有押韵的？哎，再继续。
像我们在国外的人呢，你就会发现说，哎呦，好多好多的中国人还有很强的中国情结啊。我如果人在美国呢，我就需要让我的孩子继续做中国人。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讲过了。那你说这种想法对基督徒来讲有多么重要？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节目呢就有点反过来啊，一再的声明不再是从海外向中国的国内的同胞好像我们懂得那里面的事情来做节目，而是把我们的实情我们的苦情啊和国内的同胞分享分享，所以很多的事情在观念上呢可能您听得会蛮刺耳，但是只是给您做个参考。
这会刺，
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急速的改变之中，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神那里。至于地上到底是怎么样，从圣经的榜样，当年以色列的榜样看起来呢好像不是这么重要。我们是炎黄子孙的这些的观念固然是有它的功效，有它的目的，是不是？我们前面的节目也讲过，你至少是为了福音的目的，也是你传福音给本国的民是很方便，但是除此之外有没有太把这套紧身衣也套在身上的必要？你看这个路德啊，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有没有一个民族情节？我生是摩押人，死是摩押鬼。
哦，他没有。
对呀、啊，
他就是嫁到夫家，就一切以夫家为重。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个在中国人看起来变成大逆不道的事情。
对，你这个根本汉奸嘛。
就是啊，我们在海外也会遇到好多不一样地方来的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人是哪一种人？是哪一个地方来的人？你知道吧？
哪一个地方来的人呢？
新加坡。
新加坡人
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从马来西亚来的中国人，他就说他是马来西亚华侨。
马来西亚华侨。
新加坡来的中国人，他就不说是新加坡华侨，他说是新加坡人。
是新加坡人呢、啊？是啊。
对对对、这个情况和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太一样。
那就是教育的问题了。哎，讲到这个，可以谈到台南。这个李光耀先生，对不对？他很早就发明一个字，叫做这个 Sino， 这个华人这个讲法。
哦，这个字是他发明的。
对啊，他强调他们就是 Sino 嘛，所以他就说我们新加坡人就是华人嘛。他用这个字，所以我们新加坡人还是新加坡人，对不对？哎，这个我觉得方相当好啊。
当然，我们讲到这里需要稍微声明一下啊。圣经的教训是说，你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你活在中国啊，你在中国生根长大，你就是好好做中国人。活在美国呢，那你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是不是
忽然就想到一首歌啊，
那又来了，好请唱给我们听。这个节目要是没有小贝唱歌就不好听啊。
没有过哪里会有家，是千古流传的话。当你踏上了别人的土地，才知道更需要他。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情节。当你踏上别人的土地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神的子民，其实你是自由的。因为尤其今天的世界跟从前的世界很不一样，今天这个世界飞快的速度在缩小。
这个北京到上海的这个高速铁路，哎，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哦，真的这么快啊？
啊，现在高速铁路比美飞机啊，哎。
哎呦，那这美国实在是太落伍了，是不是？
美国本来就不行。
哎，不过据说这个咱们休斯顿也要开始直飞北京了，是不是？
对呀，哎，因为这个有市场。
那也不过十来个小时就到了。
对呀。
啊，大家来来去去不当回事。
就投资客嘛，从中国来，这个我们休斯顿这边地产相对来讲便宜，
还加上这些网路啊。你现在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做哪一国人？就拿咱们德州这块地方，你到了休斯顿的中国城，你根本不晓得你到了哪儿了。中文的招牌比英文还大，啊，到处都讲中国话就可以了，我会讲广东话更吃香啊。种种的事情在飞快的改变，至少目前没什么战争，也没什么冲突，好好的信耶稣，做一个善良老百姓。不单是美国政府不管你，中国政府也不管你。你如果是从上海到了新疆，你还是做你的中国人，你还是做你的上海人、新疆人，随便你干什么。在许多的情况啊，从前的地域观念、家族观念是在急速的被淘汰下去，因为有一些新的事情在起来。你看中国人有多少人在世界各地，他们不单是在那里工作求学，一下就生根落户了。你照样过日子嘛，你无论到了欧洲哪一个国家，到了美洲，甚至到了非洲哪一个国家，到处都是中国人。那你叫这些中国人怎么办？这个出埃及记、路德记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当他在移民的时候，当他在地上迁徙的时候，当他自掘命苦，无论是出于神、出于自己，他想去换一个好一点的环境、好一点的工作的时候，这件事情在圣经里并不禁止的。
哎，圣经没有要我们安土重迁的，
没有。圣经也没有说父母再不远游，在人生的各种的顺境逆境之中呢，牵涉到一个迁徙的问题。那你如果在这个地方成家立业，那就尽量与这个地方的人打成一片，把福音传给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外地来的剥削者，这别人都是在你手下做工的，不要这样子，而是你能够真真正正造福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合在一起，在这个地方把基督的馨香之气带进来啊！因为神如果让你在这个地方昌盛，哦，那你的昌盛就要能够把福气带给别人，好吧？小贝，咱们这个开始变成老生常谈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达人你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你又把我叫上来，对不对？
不是我把你叫上来，我们现在两个人嘛，不容易碰面，见了面就赶快做节目。
对呀，渐行渐远，
这样做起节目来才有意思嘛，对不对？
蒙哥对小贝来说越来越神秘，
我们只是隔着地方而已，这个隔着时代都可以彼此来往，我们现在借着圣经就是这样，可以隔着时代与他们来往，并且看看那个时代与这个时代之间呢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异同之处啊？那当然我们同时不只看一个时代，我们看两个时代，两个地方，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一个是以色列人在摩押，对吧？那我们现在呢，华人身在美国，对不对？不知明日将如何，所以这个这中间其实有很多可以比较、可以谈的题目了。
那你又要讲这个什么北美华人的什么第几大问题嘛？那你就放马过来。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先看看这个当年的埃及问题和摩押问题，好不好？
埃及人跟摩押人就是这个 出埃及记里面的问题跟路德记里面的问题是不是如出 一辙啊，
也不见得如出一辙，可是也是这样子啊，好花有绿叶陪衬啊，相辅相成啊，再加上我们今天在美国的问题，哎，我们小贝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哎，我们先看看出埃及记这个第一章第七节，他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哎，请问这是好事是坏事？
哦，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当然是好事，那对别国容纳他们的就是坏事。
哦，再把这句话念一念啊，你会不会找出一点这个与今天平行之处？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干什么？繁茂，不是贫穷哦。而且是干什么？极其强盛啊，就满了那地。哎，这个跟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有点像？
哎，这个哈，哎，这个是这样子的。
你有话就直说，好不好？
你说像也像，但说不像也不像。
那当然啦，对，那我跟你也是这样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
因为你那当然，你说以今天的这个人口来讲，对不对？你说不要说在外国的中国人啊，现在本身中国也很强啊，对不对？
人很
多，对不对？可人口很多呢，跟这个繁茂这个字呢，这个就不见得有关系了。
你不要这么酸溜溜的，好不好？
不是，
中国繁茂有什么不好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子，你看北美的华人就好了，对不对？
繁茂，
对，家境通常不错，但是北美华人他的出生率啊。并没有比这个美国的平均数来的高啊。
哎呀，
就是他家里的孩子的量不见得高于这个平均，所以这个跟真正的以色列人不一样啊。以色列人是真的到哪一个国家他都猛生啊。一个以色列人常常家里有五六个孩子还算蛮平常的，对不对？现在你看啊，北美的华人特别是从中国出来的这个精英分子，
是
他即使他不受一胎化的限制在美国，
因
为他很多还是只生一个的，
是啊，
因为他不希望他的资源呢 这个太过分散，他集中在一个孩子，
他也忙不过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你要这么说的话呢，是因为说中国人呢、这个因为他的 base 本来就很大了。
什么叫 base？
这个 base 就是说它的人口的 base 本来就很大，中国向来历史上
小贝
特色就是人多啊。
小贝，我们现在是向中国广播，你不要动不动来个洋文，这个 base 到底是日文洋文还是台湾话？什么叫 base？
就是这个人口的基数本来就很高，基本的数字，
基本的数字
啊，对呀、所以古代你看中国历史时不时就要来一个大瘟疫，时不时就要来一个大战乱，把人口能够清一清，把它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时候，不然稍微一不注意它又多起来这样。
对啊，所以这个话并没有错嘛。你虽然今天我们出生率很低，但是比如说假如国家通过一个政策一人可以生两个，那中国人马上就翻倍了，你看看很快啊。我们本钱
就早就没有严格执行一胎化，甚至一开始鼓励生两个，可是他们
不
要生啊！
你不要乱讲啊！你不要乱讲，我们在对国内广播，
这是真的，我绝对没有乱讲。
你这种小道消息，这个良友台把你剪掉，
查一查，你去查一查，中国的这个最近的这个政策就快要出炉了，已经在广泛的讨论这个事情。你到中国一些论坛上面讲。一胎化的这个政策要 relax 的，
所以政府才把那些网站都封掉，你在什么广播给我讲，对。
那你又要剪掉？那这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是中国人现在要是再不生的话， 那再过个三十年的话，中国这个国家是铁定会衰败下去。人口已经少了，而且他有钱人一直往外跑嘛。
对，听众朋友一定要晓得，小贝是有三个女儿，他打算再生一个儿子，所以他呢，讲的这种题目他特别特别的敏感。其实我不是在讲这个，你就看嘛。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句话，这个观察是谁写的？
有摩西啊。
这是摩西写的吗？
出埃及记不是摩西写，那不然是谁写的？
那这个观察，你觉得还有谁也是这么观察的呢？
那当然是这个埃及人也是这么认为。
哦，对对对对对，
过来法老才要来苦待他们嘛，对不对？
你看现在。日本人看中国是什么？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
对呀、啊，这个强权的敌人啊。
美国人看中国，你看现在美国的无论是新闻啊、电视，没有一天你听不到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的。
那当然，现在那是重要分子，他是战略伙伴嘛，
好好好好，讲来讲去就是什么？这些中国人干什么？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大地，就是这样子。
那对呀、
啊，哎，这个
欲除之于后快，
底下一劫就麻烦了。所以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因为圣经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长的眼界。无论当时是摩西，是以色列人，是日本人，是美国人，是埃及人啊，大家都在这句话底下说阿们阿们阿们，可是看到这个状况之后，每个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对吧？啊，你说以色列人好好、哦、生养众多，极其繁茂，极其强盛，哎，
嗯，
满了那地，那然后再怎么办呢？再满一点，再繁茂一点，
再来就要有宰制全球的雄心跟做法，可惜没有啊，对不对？几百万人在埃及那边，就政治还是让埃及人来控制，是不是？所以他们才能任他们宰割，对不对？就是一样嘛，对不对？
你这个你稍微那个好吧，你稍微注意点。
我讲是真话嘛，你跟小贝做节目不是要听真话？
没有，我们现在跟梁友台做节目，哪里能什么都讲真话呢？讲真话，广播他们会给这样子找吧？
我现在是缺乏称霸全球的气魄跟做法。是不是你不想办法中国人这个民族你不想办法称霸全球死的就是你了我告诉你。
哦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这样子好了啦啊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的节目做出来两个版啊一个是我们自己山外天元版啊
外天元版
剪一剪再给梁友另外一个版好吧
不真的山外天元诚实版跟那个远东梁友这个、啊、假话版。
那你看看美国一看到这个情形，他就会想一些办法了。
嗯，想要
制裁中国啊，打压中国啊，对不对？日本看到这个情形，他也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啊，那反正各方面想办法，一方面跟中国、韩国啊成立自由贸易区，是不是啊？啊，一方面呢跟美国怎么样？哎呀，你看看这个世界上的王这样勾心斗角，可是到最后，到最后，当年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后来就不这么强盛了。后来就被欺压成为奴隶了。不要以为今天看好，明天就一定是好，不一定，不一定。
可是你有没有探究过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欺压？
那当然就是需要来跟小贝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今天的题目吗？
我们现在就是变成今天的题目，这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容易被欺负？为什么？
当时很简单，你看他这个几百万人呢、啊，对不对？号称是啊。也没有应该两百万人嘛对不对很奇怪你看神不兴起一个领导者像摩西这样带他们出来他们自己产生不了领导者这就是这个全世界华人犹太人的通病、
哦、
就是三头林立谁都不服谁出不了一个固定的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推出一个真正的领袖带领他们全部人
那时候不是有一个李登辉吗
还真正不算了就是各有山头嘛对不对、
哦、各有山头
全球华人怎么可能有什么真正大团结不可能啊
嗯、
可能这个华人的血液里面呢什么都有、嗯、就是没有团结新的这几个字了、因为总是在怀疑别人你这只要稍微有什么人要出头就马上会说他们是别具用心啊还有政治的野心然后很快就把他打压下来其实是啊他是别有用心政治野心但是只要他方向是对的为什么不能扶他上来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这个华人血液里面欠缺的东西所以永远就是遭人管被人家欺负这是天生这是命定的事情、
可是现在这个中国这个集体领导不是领导的挺好吗
这个集体领导里面他们就勾心斗角的办事党里有派、对不对派里有党
你怎么知道、人家这个中国的政府才不跟台湾政府一样
哎呦你就你这个对这中国的这个他这个政治局里面稍微再多去做一下研究对不对
这个
要不要提吗你要不要谈这个问题
你谈了我没有不谈了我在听啊我讲你讲完了你没什么内容嘛
我不会没什么内容啊我就说这个没有办法他其实应该是这么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他们已经算是历朝历代是做的最好的了、
对啊没错那不是
就很好吗他们就是说呢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方式所以基本上呢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过去大概二十年左右方向呢大概没有什么大错都能够还是所以你看翻开中国历史你只要有大概二十年方向没有大错这个国家一定兴旺了每一个朝代都不一样了、不是只有今天好像才特别好历史上面都是这样子什么文景之治啊什么什么贞观之治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一阵子真的是 大概就是一个算是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中央，但是这个强有力的中央呢，不完完全全是一个人的意志来实行，好多个人这样子的话，你看那个唐太宗的时候，不是很听这个魏征的这个劝诫嘛，对不对？
有这么回事吗？
好几个丞相嘛，对不对？你中国一直都是这样，所以用历史上来看呢，其实中国现在的强盛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它是政治局这样。但是它这个呢，它这个结构很快它会，它不是很，我讲这个你就要被封台了。它这个结构从历史来看，它撑不了超过五十
年。哦，真的？为什么呢？二十年跟五十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
这个就是说它还会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慢慢的败，然后到五十年后是完全瓦解。
哦，真的啊？
因为这就历史上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嘛。你比如说唐太宗，你看他唐太宗那个时候大概有几十年，差不多大概三十年左右非常好。他死后那开始这个，例如说高宗，他还是有那个外表，但是慢慢就往下跌了嘛。武则天就窜起来之后，就马上又改变了那个政治形态。好，你说就类似就是这个样，他中国历史就是一波一波这样子。现在的中国历史，你说中国政治局啊，他现在已经是几十年还算二十年来是有这个还蛮高效率，但是接下来呢，它里面的斗争呢，一定会造成会有可能会有一两个忽然他会是雄才伟略出来，又以他意见为主，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真正成为大家的共主啊，所以呢，这个其他的山头就会开始就会起来，就会去攻击他，都是这样子的。历史真的，汉朝也是，唐朝也是，甚至清朝也是。早期，例如说康熙他们的那个时候，他也是集体领导。
康熙是集体领导。
当然是啊，康熙的时候，他的御书房里面的大学士对他来讲的影响很大，对不对？就是他们的。那慢慢当你这个方式然后发生有变化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比较英明人出来的时候，他又会破坏然后再回不去，大概都是这样子啦。这个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是这样，我是在边大胆做一个预测的，就是说这个他在政治局领导的他有一个寿命，他不像说例如说美国，他例如说他的两党政治他可以一下去搞去超过100年100多年，因为他这种政治局这种多数领导啊，他并不是在法律上面给他的一个赋予他的权力，只是一个惯性，大家就是说觉得这样还可以走，但他的年限是比较短的。
哦，一个惯性，我这个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对，五十年文革已经死了，我也没办法跟你说你讲的对不对。
对对，他这样的政治结构体是大家很有兴趣在看的，说他到底还能够撑多久。
好了，那我们讲到哪里？那你这个高见发表完，我现在怎么办？
现在的重点是在于说，这个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对不对？
对，
埃及他的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来打压这个以色列
人。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当你好的时候呢，就一定有一个势力起来跟你作对，这是不是这样一回事？那我们应该拿这个势力怎么办？
应该说是这个对付以色列跟对付老中的方式呢比较容易。
怎么讲？
你只要给他一些工作，就让他去赚钱就对了。那他会很多事情他就会忘记，他就会觉得摆一边了。同样的方式，要是说这个对付例如说拉丁美洲的人士的话，大概就收不到这个效果。因为拉丁美洲人例如说他们要争取一样东西，结果我想办法就是，哎，你不要争这个，好，我给你多一点的工作，给你多好一点的收入，生活让你改善。拉丁美洲人他还不领情，他不要，他就是要东西，这个就没有用。可是你看到历史上面，你包括犹太人的历史跟中国人的历史一样，你政府要是你要争取这个政治上权利的时候，要是没有办法给你，只要丢一些经济的利益给你，这批人就乖乖在那边任你宰割。
当时这个埃及王是拿犹太人蛮有办法的，
他就是给他们工作啊。
可是这个工作做苦工
这个表面上是他们现在是回过头来看摩西记下来才写苦工呢。你看那些犹太人后来被引到旷野的时候，不是都还在怀念过去？虽然做工蛮苦，但是有吃有喝啊，对不对？那事后炮啊，他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其实呢也不见得那么苦啊，对不对？真正的苦是后来摩西又去惹到他，他加倍给他们难受啊。之前在他们还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就是工时长一点嘛。
你讲这话很像那种死在旷野发怨言的以色列人。
讲到，因为我很能体会他们的那个
感觉。你现在也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总是会有办法。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就对他的百姓，因为他有一批百姓，对不对？他说看到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结果他后来这个巧计就成功了。
嗯，
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路德记里边呢，哎呦，这个就很奇怪了啊。这个路德记里边它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哎，当然稍微熟悉圣经的听众朋友就晓得了，这个老寡妇拿俄米啊，带着两个小寡妇，三个人的丈夫都死了啊，那怎么办呢？没丈夫，没儿子。所以这个时候拿俄米就与他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哎，他讲了一个原因，他说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对，嗯，
哎，这个话很有意思，尤其你拿来和这个出埃及记比一比的话，这里面没有讲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使他们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买了那地。没有，
是他们自己来的，自己弄的。
耶和华的赐福很简单，是什么呢？赐粮食与他们。哎，
哦，直接就给他们吃喝就对了，
没让他们饿着，
就他们也不用怎么工作，就直接就会。
当然需要要种田了。所谓赐粮食呢，就是说没有给他们荒年呢，
那就风调雨顺，
也没给他们太多政治上的困难呢，兵荒马乱呢。都没有，那个就叫做什么，耶和华的赐福。但你说这个赐福有多大的福呢？啊，也没什么政治势力，那时候还在士师时代，他们连个政府都没有，连个王都没有。以色列家在埃及，从前约瑟那可是权贵啊，可是这个权贵被他们内部的斗争打压下去之后呢，有新的王起来，就不认识埃及，谁知道他是真不认识，假不认识，还是故意不认识，对吧？总之埃及他们换了班子了，这一换了班子呢，这个从前这个约瑟的亲戚啊，那这下就吃不开了。那约瑟当年下去的时候也是耶和华赐福给他，难道说啊，约瑟死了之后几十年以色列在埃及不强盛吗？耶和华没赐福给他们吗？哎，圣经没这么记，圣经给我们看见所谓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呢，啊，眷顾到什么地步就挺好的了，赐粮食。
嗯，
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需要谈的一个问题了。小贝，你觉得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到底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事业观啊，人生观啊，是要为自己开创财富开创前途呢，还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就好了啊？如果大家都太平淡的话，那这样行吗？诶，这个问题或许值得您想一想，我们到下一次的节目回来再谈。